《人间奇谈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复古宇航员电台制作的《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这一期我接着给您讲贺秋萍怀孕的那点事儿。且说堂堂的七尺男儿贺秋萍，经过了一夜风流之后竟然怀孕了。回到家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他的父母给他请郎中一看，都说他是怀孕了。这给他老父亲愁的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贺父贺母送走了黄郎中还有那三个郎中之后，贺父连忙把贺母拉到一旁，告诉他咱们儿子有可能是女儿，因为秋萍肚子里有孩子了。贺母一听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啊。贺父喃喃地说，可是黄郎中等几个郎中都是那么说呀，也许是黄郎中根本诊治不出咱们儿子的病，又怕失了名声，就串通了那三个郎中在骗我们。贺父一听，哎，也有道理。此时他黑暗的心中又燃起了一道光芒。贺父说，那不如请李郎中来看看，他是我们葛庄的人，应该不会骗我们。于是李郎中就被贺父请了过来。来了之后又是给贺秋萍把脉诊断病情。完事儿以后，李郎中犹豫了半天，对贺父贺母说，其实哎，这话呀不知该怎么跟你们说，秋萍是喜脉，只是他是男儿身，为何会有喜脉，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啊。一听李郎中也这么说，贺父贺母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脸色顿时煞白，是摇摇欲坠。李郎中接着说，秋萍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不可能突然变成女子，我觉得秋萍可能是中邪了。贺父贺母听完这话脸色才好看了一点点。如果说是中邪还能够理解，要说自己好端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阴阳人，成了女儿，还怀上了孩子，这确实挺让人无法接受的。于是贺父马上出发去找人给贺秋萍驱邪。这神婆、道士还有和尚，贺父花了不少的钱，请了不少人给贺秋萍驱邪，可是贺秋萍的肚子却是越来越大，怀孕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贺秋萍也终于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便偷偷的去找李郎中询问自己得了是什么病。因为之前郎中给他看，看完之后结果只是告诉他父亲，他自己并不知道。结果他这一问才知道自己怀孕了，他这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好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在动似的。贺秋萍听完这个消息是如雷轰顶，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贺父来找贺秋萍，告诉他梦见人来了，商量定亲结亲的日子，但听说贺秋萍生了病，孟家人很是关心，要看看贺秋萍。于是贺秋萍便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孟美娘的叔叔婶婶一脸笑意地看着贺秋萍，眼睛却有意无意地瞟向了贺秋萍明显突出的肚子。孟叔笑了笑说，得知贤侄患了病，我兄长嫂嫂心焦不已，特地请了郎中来给贤侄看看病。贺父贺母一看是大惊失色，但是却没法阻止，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孟家带来了郎中给贺秋萍诊脉。这郎中诊完之后惊讶地说，天哪，竟然是喜脉，已经五个月了。孟家的叔父和婶子却比较淡定，原来他们早就听到了风声，说贺秋萍是阴阳人，这是特意带了郎中来验证的。 一家人是尴尬地送走了孟家的叔父和婶婶。贺父一脸悲伤地说，孟家的亲事是谈不成了。果然没过几天，孟家就来退了亲。贺秋平堂堂的一个男子，莫名其妙地怀上了身孕，还被退了亲，是既悲愤又不解，自己怎么就那么倒霉呀？想来想去，贺秋平觉得啊，这怪事儿应该就是从之前胡家庄的胡秀云主动投怀送抱开始的。那胡秀云说自己对他胡家兄妹有恩，如果是胡家兄妹捣的鬼，那就不是有恩，这明明是有仇啊。可自己从来没有和胡家兄妹交往过，那天晚上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跟他们有什么恩怨呢？想到这儿，贺秋平也顾不上羞耻了，便把胡家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爹娘。贺父贺母一听便气愤地说，胡家庄离葛庄并不远呀，走，咱们去找那胡家兄妹去。于是贺秋平一家三口便来到了胡家庄，打听胡锦云、胡秀云。胡家庄的人很是热心，便带着贺秋平来到了胡锦云家。胡锦云的爹娘闻声出来，笑着问贺父贺母有什么事儿。贺家见胡锦云的爹娘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纪，贺秋平是暗暗惊奇，胡锦云、胡秀云都有十六七岁了，没想到他们的父母竟然这么年轻。过了一会儿，胡锦云、胡秀云兄妹便噔噔噔地跑了出来。贺秋平一看傻眼了，这兄妹俩一个才五岁，另一个才三岁，根本就不是那天晚上他们见到的胡锦云和胡秀云呐。可这宅子及屋子的摆设还有丫鬟仆人却都和那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让贺秋平彻底的懵逼了。而贺父贺母也是一头雾水，三人是异常尴尬，连忙找了借口赶紧就离开了胡家。回到家以后，贺母忍不住的掉起了眼泪，说我的秋儿怎么办呢，眼看着肚子越来越大，难道真的让秋儿生孩子不成啊？贺父也是愁得不行，我问过李郎中了，他不敢开打胎药，说是不知道胎儿可以从哪里流产出来，怕秋儿有危险。可是如果让秋儿生的话，也不知道从哪里生，岂不是更危险？那如果不让秋儿生，你说怎么办？贺母愣了一下，哭得更伤心了。可是谁知道会生下一个什么东西，万一是个妖怪呢？是妖怪也罢，是人也罢，都不重要，关键是秋儿没有产到，要如何生孩子呀？贺母听完是哭得更厉害了。贺秋平也是又难过又烦躁，他伸出手很想给肚子狠狠地来上几下，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却动了动，令贺秋平下不了手。虽然这个孩子不该在自己的肚子里，可终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贺秋平已经有点舍不得孩子受伤害了。时间在贺秋平一家三口的纠结中艰难地度过，转眼三个月就过去了。这时贺秋平的肚子已经挺得老高了，孩子在他肚子里也越发的活泼了，不时的能看到小胳膊小腿从肚子的位置鼓出来。这三个月来，贺家一直没有停止找过胡锦云、胡秀云，可是那兄妹俩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什么踪迹都没有。贺家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寻找他们，一心想着等贺秋平生产的时候该怎么办。时间在无奈和惊恐之中慢慢的流逝，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贺秋平终于发作了。李郎中被请到了贺家，却束手无策，没接过这活啊。贺家还请了稳婆，稳婆也是慌得直搓手啊，没有产道如何生孩子呀，我也没接过这活啊。给贺秋平疼的是死去活来，一个劲儿的哀求李郎中把他的肚子划开，把孩子取出来。李郎中浑身颤抖地说，可是如果把你的肚子划开，你就活不成了。贺秋平疼得脸色煞白，断断续续地说，只要能让孩子活下来就行了。十月怀胎，要说贺秋平此时对孩子已经有了感情，他也愿意舍弃生命救孩子。一听这话，贺父贺母哭的是肝肠寸断。而就在这时，忽然一个女子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对贺秋平说，不用划开你的肚子，我来替你生孩子。贺秋平一看，哟，竟然是胡秀云来了。见了胡秀云，贺秋平激动极了，有很多的话想问胡秀云，只是肚子疼得太厉害，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胡秀云请李郎中和稳婆出去，然后躺到了贺秋平身边，也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一会儿贺秋平的肚子就平了，而胡秀云的肚子却高高的隆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稳婆还没进来帮忙，胡秀云就已经自己把孩子给生下来了，是个七斤重的男婴，长得十分漂亮，哭声也十分响亮。虽然这孩子来得怪异，但终究在贺秋平的肚子里待过十个月，贺秋平抱着孩子是爱不释手。见孩子跟正常的婴儿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其他婴儿更漂亮更健康，贺父贺母也是一脸的喜爱。等李郎中和稳婆走了之后，贺秋平便问起了胡秀云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胡秀云则大大方方地说，我是狐仙，十年前我历劫被葛庄的猎户抓到了，差点没了性命，是你偷偷地打开了笼子让我逃了出去，我才终于修炼成仙，你忘了吗？为了报恩，我化为男子把你请到了狐宅，然后自荐枕席为你怀上身孕。等等，听你这么说，那胡锦云也是你不成？哼哼，正是。那你变就变，为何又要假借胡家庄的胡锦云、胡秀云的名字，害得爹娘和我差点出丑？贺郎有所不知，我们狐仙变化人或者物也是要有所依托的，不能凭空想象变化，因此借用胡家庄胡锦云一家为原型而变化。贺秋平听完是恍然大悟。贺父这时不太客气地问胡秀云，我还有一事不明，你口口声声说要报我儿的恩，可你让秋儿怀上身孕，孟家也因此退了亲，你这分明是恩将仇报，哪里是报恩呢？胡锦云诚恳地说，我若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必与众不同，还会遭到天劫，贺郎怀胎十月，孩子就会和常人一样，更不会遭到天劫，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呀。可即便如此，我儿娶不到孟家小姐也是憾事一件呢。胡秀云在床上给贺父贺母磕了个头说，我会和贺郎一起好好孝敬二老的。贺父贺母无奈的苦笑啊，只得是接受了胡秀云这个儿媳妇。经过贺秋平怀孕一事，大家都认为贺秋平是个阴阳人，除了胡秀云谁还肯嫁给他。胡秀云嫁给贺秋平之后，对贺父贺母十分孝敬，跟贺秋平也是恩恩爱爱。 小日子过得挺好，是和和美美，让旁人羡慕不已。一下子儿媳妇和孙子都有了，赫夫赫母本来是不太高兴，但是慢慢的也接受了胡秀云。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这天赫夫从外面回来，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孟美娘和贺秋平退婚之后嫁给了一个姓江的读书人。谁知结婚不到一年，江书生就中毒死了。江家人怀疑孟美娘谋害了江书生，告上了官府。官府一查才知道，孟美娘还没嫁人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的表哥有了事儿。只是孟家看不上孟美娘的表哥，怎么都不肯把孟美娘嫁给他。孟美娘嫁给江书生后，和表哥还是有来往。被江书生发现以后，两人一合计，干脆呀，把江书生毒死算了。贺父边说边一脸的后怕，幸亏我儿没有娶孟美娘啊，要是娶了她，说不定被毒害的就是我儿了。贺母连忙点头，也是很庆幸贺秋平没有娶孟美娘。晚上胡秀云靠在贺秋平怀里笑道说，之所以让你怀上咱们的孩子，我想让孟家退婚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贺秋平抱着貌美如花的胡秀云，看着一旁聪明伶俐粉妆玉琢的儿子，不由得在胡秀云的耳边说，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怀一个，不然儿子没有玩伴呀。胡秀云一听就乐了，说只要贺郎肯怀就行。夫妻俩是相视一笑，紧紧地抱住了对方。那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虽然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呢有因有果，最后还把这件离奇的事儿给圆上了，挺有意思的。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多留言多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